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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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绝妙的时刻来啦，就在绝妙当家，我是杨佳美。六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是出自宋朝诗人蒋捷的一剪梅。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无情的时光容易将人抛弃，一年很容易很快的就过去了，才红了樱桃，又绿了芭蕉。这是作词的人感叹年华虚度，愁思在抱。活在现代的我们，看了这阙词，心情和感受会是不一样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有些人会想到夏日美味的果实。时间真的很快，一下子就从春季转到夏季了。盼望我们享受美味夏日果实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好好珍惜光阴，活在当下。颜柔米是一位牧师、神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很广泛，主要是因为把圣经翻译为拉丁文而闻名的。他被罗马天主教会、还有东正教会以及路德教会、还有英国圣公会承认为圣徒。神学家颜柔米他说，好，更好，最好，别让它停止了，直到你的好成为更好，你的更好成为最好为止。用耶柔米的这段话跟听众朋友一起共勉，也许我们现在已经很好了，但是呢，千万别满足于现状，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停滞不前。所谓不进则退嘛，所以可能现在我们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可以追求更好。什么是我们的最好呢？我们还不确知，所以还可以更加努力追求卓越，一起进步吧。
绝妙轻松一下。
有一天，老虎问小猪说，
猜猜看我的名字是什么。
小猪说，哦，你叫老虎。
老虎说，错，我叫丹丹。
小猪很惊讶地问，哦，为什么？老虎说，
你没听过一句成语吗？虎视眈眈。
给我30分钟，给你
笑话不断，绝妙精彩的节目。
生活不能一成不变，生活可以丰富多彩，邀请您一起经营美好生活，让生活多彩多姿又多变。绝妙生活系列，
绝妙生活系列，这一系列呢，我们要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绝妙的建筑师以及绝妙的建筑物。这一系列我们邀请的讲员呢，就是建筑师 David。 David 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David 建筑师呢，是20多年开业的建筑师了，相当有经验。那也是在各商场啊、各百货公司、国际连锁的饭店都有你的作品在当中。
是，感谢主。
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讲呢，就要请 David 建筑师来跟我们介绍贝聿铭他所建的巴黎罗浮宫。啊，这个是很经典的一个建筑物。
没错没错，巴黎罗浮宫是我想如果人出国到了巴黎一定会去的一个景点。那尤其是建筑师贝聿铭，他今年刚好4月份他 过他100岁的生日。我们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机会，而且各大建筑的媒体，包括连哈佛设计学院，他从那里毕业，也为他办了这样一个生日的 party， 就是来庆祝他100岁的生日。然后我们想借这样的机会来回顾一下他在1989年的时候所设计的巴黎罗浮宫的玻璃金字塔这个房子。
贝聿铭这位建筑师也是相当有名，他所设计的建筑物也非常的经典哦。我们也来认识这个绝妙的建筑师好吗？
好，我想贝聿铭他从上海来到的美国之后，他先读的学校是麻省理工学院 MIT， 那他在那里念的建筑系之后，他觉得好像是学校的风格跟他想要的风格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他就转了学。但是这个转的学呢，其实 MIT 到哈佛只差了一个查理士河，其实坐捷运只有2站，坐公车可能3站，其实很近的。那他所以他就那个时候就转到了哈佛的建筑设计学院去就读。那他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他当然得到的那时候的建筑大师 Gropius 格罗皮斯的从德国过来是的一个现代建筑的一些概念，所以他从那里开始得到启发之后，他在纽约开始开业，然后再开始做他的建筑物。对一般人来讲，认识贝聿铭可能想到的就是他是一个现代建筑师。那对建筑人来讲，我们想到就是他用的惯用的语汇，就是如果大家会画工程图就看到的话，就是三角板，他用了好多三角形的元素。然后这个元素，从三角形的元素，我们看到大家如果到了香港看香港的中国银行，它在建筑物的大楼的立面上面也看到很多的像三角形的分割，大的那种框架的分割。然后我们到的华盛顿 DC 看了它的东乡画廊，他用三角形的房子来做他的美术馆的设计，有些人还故意去摸他这个两边大的外墙的墙面上面尖角的地方，哇，那个到底尖有多尖？当然我们看起来会觉得哇，这么尖锐的房子，其实在对中国人来讲，这么尖锐的三角形的房子，其实都觉得哇，这个好刺眼，好不顺，
好尖锐哦，
对，很尖锐。其实一般人看起来不太舒服，可是对这种对现代建筑或者在现代艺术里面的几何的原始的形状，几何原型来讲，三角形、圆形、正方形、长方形，这等于是基本的原型的这种东西，希望好好把它发挥出来。那贝聿铭就用这样一个元素，所以这个巴黎的玻璃金字塔罗浮宫啊，他就用了把三角形给立体化，就变成一个三角锥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其实在巴黎的罗浮宫，它在1793年的时候就大概那个合院的感觉就已经有点成型了。那当然它是一个现代化的不等于是巴黎的这种风格的一个房子，那个屋顶英文字叫 Vansar Roof， 凡塞斯屋顶的形式，跟我们在意大利或到英国感觉上的形式很不一样，是一个好大的一个斜屋顶的感觉。那这样的一个古典的法国式的建筑物完成成型的样子之后，那法国想要在1985年左右开始想要做一个新的巴黎市区的改建 的方案里头，就选定了罗浮宫可以怎么样来做更进一步的来发展。那早期罗浮宫都是属于宫殿式，等于是皇室贵族他们在用的房子。那怎么样活化多一点点，有一些展览的东西在里头，可是相对量讲起来就没有那么大，或空间也不够。那就想说那贝聿铭他做了好多的
尝试吗？
对，他的美术馆他好多的作品在世界各地都有，法国总统就特别邀请他来到巴黎来做。那当然这个其中有一点小小的故事，就是刚开始贝聿铭第一次提案提这个金字塔的案子的时候，然后报章一登起来，大家开始有一些叫做民族的反对
情节吗？
对，情节开始想为什么巴黎要出现一个罗浮宫？是金字塔形式的这个罗浮宫，大家觉得，这个是埃及的图腾，可是出现在法国，
并不代表法国，
觉得这是民族的骄傲。对对，刚开始会有这样。当然，因为贝聿铭他其实惯用玻璃，他的很多的想法，他觉得玻璃是可以反映旁边周遭的环境跟房子建筑的语汇量，他的表情，而不是直接在显示他自己房子的概念。那这样子玻璃就是很容易反射旁边的房子啊。虽然有个金字塔玻璃的形状，可是相对它变成等于是所有的新建增建的这些美术馆的空间全部在地下室，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玻璃的金字塔的样子，它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入口空间，所以从这个广场上面往
看的时候，诶，就看到一个大的入口，人们进去之后马上就往下电扶梯就下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入口的感觉，所有的空间都在地下室，怎么样活化空间，而且让整个建筑物的形式只有看到的是一个玻璃的样亮体在上面，是相对来讲悲悯，它是很尊重周遭的法国式的这种风格的房子，宫殿式房子把它保留着起来，但是只用的水池跟玻璃金字塔的感觉在上面。
哦，所以等于是玻璃亮面的反应，也同样反映了法国整个比较经典的建筑物，
对对对，
并没有破坏法国的文化，
这是相对相当尊重。因为我们一般建筑师，我们在遇到如果要做古迹的修复或古迹旁边要盖房子的时候，
都要非常小心，
我们就觉得都觉得怎么样能够尊重在地的那个当场的环境，尊重环境，然后你再住进去的时候，你是融合的，而不是天外飞来一笔。从外星跑过来一个现代建筑放在那里，很骄傲很高傲的来说我在这里，旁边的房的旧的古迹是不理他，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态度。
嗯，
那我觉得现在因为古迹能够被好好保留起来已经是很难得的，
嗯，
所以遇到这样的场的环境，贝聿铭相对当然找到这样的机会可以提出这样的方案，那也惯用他自己习惯对于三角形这样的一个爱好，诶，他用的这样一个非常纯粹的形，让一般人可以觉得哇，诶，这是很容易记，其实建筑物就是它是一个简单容易记的一个图腾，反而是让人家印象深刻，而不一定要雕龙画栋的这样的感觉会比较好。
嗯，刚开始可能法国人会不太习惯，不能适应，不能接受。那后来呢？这栋建筑物盖好了之后，大家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我想在先刚开始报纸上出现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大家引来一阵骚动。
是是是。
后来，贝聿铭就说：“好，那我们来做一个叫做，因为在建筑物。”建筑师的这整个施工过程里面有一个叫做可以做假设工程，可以先把那个金字塔的大概这个的形几条的这个三角形的形状可以把它拉出来，做一个大概的样品的感觉，一比一的样品，
样品
就放在这等于是像样品屋这样的感觉，但是呢是在罗浮宫正中间，然后就有几条线把它给弄出来，让人家感受到哦，这条线之外剩下就是透明亮面的玻璃，所以其实就看到几条像三级线这样的感觉而已，法国人才想想其实还蛮单纯的，而且很尊重罗浮宫，所以就出现这样的时候，大家开始就觉得诶很好，
嗯，
那种民族的反对的情绪就降下来了，当然相对的法国官方也开始就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宣导，说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很简单，而且也尊重的历史环境，这个法国的这些文物保存协会觉得诶这相对真的很好，没有影响到
外国人呢。
那当然对于其他的游客来讲，
对，
其实因为那时候只是一个新闻嘛，还没有出来，后来旅客陆陆续续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诶相对大家照相的时候好像背景已经有点转移，觉得这个玻璃金字塔真是有创意，比我们到开罗去看金字塔那种很石头造的，看这么的壮的感觉，它反而是一个很纯粹这样的形。游客们当然我们去到那里一定也会拍很多法国式这些他周遭的罗浮宫旧的房子的，在1793年他们那时候做完成的房子，也会觉得它很重要，但是相对我们也会去看它。
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妙的，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绝妙生活系列，让您的生活更加绝妙。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生活系列》。这一系列，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绝妙的建筑师以及绝妙的建筑物。我们也邀请绝妙的建筑师 David 来到当中，跟我们介绍不同的建筑物，非常的有意思。今天呢，介绍的是贝聿铭建筑师他的巴黎罗浮宫。那它是金字塔的形状，但是它是镜面。的玻璃好像是镜子反射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贝聿铭这位建筑师他喜欢用三角形来呈现他的建筑的风格呢？
OK，哦，当然
贝聿铭他本身他自己在他写的所有的文章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针对这里去写
啊、哦，是吗？
他也不太像很多的这种有些建筑师他会希望发表很多的文章在杂志里面，他觉得房子就是盖好那里，让大家眼见为信，自己从外面看，从里头去体验。它到底有多好，不是建筑师在报章媒体站在建筑物的门口说给人家听，大家去体验来的更重要。那这个三角形的东西我想这每个人有他不同的喜好，当然我们可以说一般人看建筑物的时候觉得诶好像都是四四方方，这房子是一个我们理想中或想象中房子应该有的样子，
比较坚固，
他觉得我不要四个角啊，对啊，我可以有三个角就好了。因为我们建筑师常常画很多叫做透视图，就是有点像立体建筑物的立体图的感觉。透视图的时候，如果当你有三角形的这种的感觉比较尖锐的时候，它画起来的那种尖角的感觉，当你在房子的正一楼，然后抬头往上看的时候，那种雄伟跟高耸或者是它很锐利的感觉会更明显。那当然相对对中国人来讲，就是对锐利不好，可是对外国人来讲，他觉得诶这个反而让他觉得形状上面很单纯，而且很 powerful， 很有力道，很好。我想从这个角度，也许他想要突破。
那我们再回到巴黎的罗浮宫，这个像金字塔形状的一个建筑物。那么 David， 你有去过那样的一个建筑物，你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你站在当中你的感受好不好，跟体会。
我想一般到罗浮宫的时候不管是自助行或者是你是跟着团一起去，大家基本上都要在广场上面排队个20分钟，当然你也许左右有时候这个更久，但如果你有先 reserve， 你有先预定的话稍微就快一点点。如果你是突然想到你也没有预定，你可能就要等了超过一个小时，也有可能
这么热门。
那当然相对你在那里你会觉得诶刚好趁这个机会好好在这个广场上面看看这所有法国式的房子怎么样，然后面对这个水池跟这个玻璃的金字塔去感受它，诶这个建筑物哦，原来一个金字塔的东西放在那里面前，你虽然你可能一般人其实很少有机会可以到埃及，可是先这样看哦，原来金字塔可以这样做这么的简单锐利的感觉，然后你会觉得诶可是呢它又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有压迫感，因为它房子是往内退的，不是建筑物倒向你，因为三角形东西是缩上去到最上面是尖的，所以它是房子是等于是离你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所以那个其实压迫感是小的。那当然你进到罗浮宫的地下室之后，坐了电扶梯下去就发觉哇，里头就相对它的来讲它就用了好多的是石材，用的是法国的石材，那个颜色就跟罗浮宫周遭的这一些古典的法国式的房子的材料都一模一样，只是它用的现代化处理，所以抛了比较光比较黄褐色这样的感觉，可是它也在尊重原来法国有些什么样的食材，就用他当地的这样的食材在那个所有的展示空间里面，地板墙面能够用需要有些要用到很好的食材，对，他就用现代化的分割的方式走到里面，你会觉得诶大家想到的是地下室就觉得说他应该很暗，诶可是事实上因为玻璃的金字塔相对就把好多光线给带进来，
哇！
但是现在因为不是大家也很在意绿建筑吗，
是啊，
玻璃的暖房或者是温室会不会热死，可是它相对因为它在这个玻璃上面它还有做了很多的遮阳的小动作，可能一般人看不出来，光线好像被这些小小的这种金属的格栅的东西，光线一样进来，可是呢它好像被梳理过，像梳子一样被梳理的，所以光线进来之后就很柔和，因为其实很多的博物馆里头他也很在意光线，所以金字塔下来光线进来的地方是大厅，并不是直接就有很多的画作，那所以画作不会马上受到影响，真的进到很里头的画作，其实真正的画作包括蒙娜丽莎的微笑，它展示的地方就不是在玻璃金字塔的正下方，反而是已经绕到了这周围的这个合院式的法国式房子的，我上次看在三楼，现在去年我们去看的时候它已经移到了二楼，那相对它就让大家民众观光客要去看的时候就越来越方便，那它就放的地方就是放在古典房子里面，就光线就是非常的暗，然后靠着人工的照明，而不是希望去破坏画作，
所以整个设计都是很用心的，
对，有想过的，觉得嘿，他是因为其实贝聿铭他做了好多的美术馆，他也晓得该开
该收，怎么样能够收放这个感觉。在大厅里头就希望人潮很多的时候大家在那里集合，在那里拍照，或在那边有些谈
不会太拥挤
都没有关系，和进到的每一个展厅的时候，一个厅到一个厅的时候，它也会有缩小放大缩小放大，到了厅里面很大，可是到了要进到另外一厅的时候，门就相对又把它再缩小一点，所以有收放收放这样的感觉，让你不会觉得哇是一个漫漫无际的一个长路，你要看这个展览好像
要走很久，
对，你就觉得不想看了。那他就变成一听一听一听一听的导引你过去。那在现在那里，我觉得有一个现在啊，巴黎罗浮宫他们开放了，以前没有看到，现在看到，就是他让画家，你想要临摹他的画作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有画家就在画作的那个下面，他就弄个小凳子，他也有水彩，也有画笔，然后有画板，他在那里临摹那个画作。有学生，有年轻画家，
哇，
让真的很想学的。他可以在那里慢慢的画，他可能可以来好几天。诶，我觉得这真的很好，所以有好多学生在那看，哇，看他到底比较，嗯，这个年轻画家跟这个几百年的画作，诶，到底有差多少？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不错的一个感觉。
好贴心哦，
对，
你进去就不想出来了。
对，而且会忘了我已经走那么远了，原来走了半天啊，我已经走到这个已经绕了一个合院，当然它有好几层楼，你绕完一层楼之后可以再下到另外一层楼再看，而且还有很多特展区你可以去看，当然很多相对的我觉得令我印象更深刻就会有好多的从希腊罗马来的雕塑，因为光线的又引进到下面的一些中庭里面的时候，诶，那个好像你已经置身在罗马或在希腊这些广场里面，然后看到这些画这些雕塑，虽然有些地方好像感觉上有些破损，可是那种白色的大理石雕塑起来的时候，那个好像披风布上面的这种的纹理跟它的这种皱褶的感觉，在大理石上都可以表现得非常的清楚，真的可以很赞叹，这真的是很厉害的雕塑家。
你最喜欢的是罗浮宫的哪一个区块？
我想不免俗，其实当然看蒙娜丽莎微笑那是一定要看，但另外有一区它展的是意大利画家的画作，那里头其中有一区都是意大利画作呢，那有几个它就是在描述建筑师的这个行业，早期建筑师是来服务皇室贵族皇宫贵族的人呢，他就有好几个大型的画作，他就整个展他画那个画作里面的好几个画作呢，都是每一个画作里头看到了就是一个建筑师在讲他的设计的概念，然后墙壁上面就摆满的等于是画中又有画，然后来展示给这些皇室的或是国王，我们看说哦，以后要盖起来的房子长这个样子好不好，不好的话他马上就说再换下一个画作，这个方案 A 好不好还是方案 B 好，诶，我们就看着就觉得哦，原来建筑师这个行业在早期就已经有这样子，然后要怎么样能够满足那个我们委托我们设计的我们叫做业主他们的需求，让他们能够觉得他们有被量身定做，他们有参与在设计里面的感觉，我们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真的很好，觉得诶，哦，原来这样，所以诶，我们就想后来我走的时候还特别去想要买这样的一个 poster， 是刚好他卖完了，但是我就把那个画作名称抄起来，后来上网再看，哦，原来他这个画作其实真的就是也很蛮有名气的。
哇，今天听了 David 在讲贝聿铭建筑师设计的巴黎罗浮宫的建成，哇，觉得好想去哦，光听还没有看见就觉得非常的精彩，
百闻不如一见，
好，希望有机会呢能够走到贝聿铭他所建的巴黎罗浮宫，可以去看外面他的设计，也可以进到里面去看他所展览的一些作品。谢谢，谢谢 David，
谢谢各位听众。
上帝创造的这美好的世界你走遍了吗？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世界真美好》。
这个世界真美好，宇宙万物都知道，月亮星宿神创造，大地传扬，诸天述说祂的荣耀。这个世界真美妙，海洋众生都欢笑，慈爱救恩领导我，全然你这今日成为我的天空。
我的心里有了爱，心灵的释放，
一切愁烦如烟微 个世界真美好，宇宙万物都知道，月亮星宿神创造，大地传扬这天书说它也重要。
祝你生日快乐，
2017年6月10号农历5月16号礼拜六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两位寿星，农历的寿星是帅男小羊羔，而阳历的寿星呢是帅男 XYG。 要送给两位寿星的生日祝福语在圣经箴言书24章3节，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祝福我们两位寿星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和聪明，你所建造的能够被立稳。两位寿星生日快乐。
我要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绝妙福音使者要做哪些事啊？
第一件事，介绍亲朋好友收听绝妙当家。第二件事，跟还没信主的亲友传福音。第三件事，邀请他加入绝妙家族。
哦，这很简单啊，我也来报名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绝妙当家预备了精美小礼物，爱心手工皂要送我们哦。
哇哦，太好了，透过绝妙电邮信箱或良友短信号码报名就可以了吗？
是的，绝妙电邮信箱汉语拼音绝妙 at 良友点 net， 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给绝妙，
一起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成为绝妙福音使者很简单哦，只要邀请你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收听绝妙当家，然后呢跟他分享生命的见证，你自己的生命见证或者是你听过很感人的见证都可以跟你的亲友分享，跟他分享这美好的福音之后呢，可以再邀请他加入我们的绝妙家族，你就是我们五到七月的绝妙福音使者了。欢迎朋友来参加我们五到七月绝妙当家举办的活动，成为绝妙福音使者。佳美拜托我的妹妹制作了手工渲染马赛皂，要送给来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这个手工渲染马赛皂，佳美形容一下，它是用很好的食用橄榄油制作的，还加了几滴高级的精油。这手工皂呢，一个个看起来好像是精美的艺术品，同时呢，它也是很实用的清洁用品。不管你是用来洗手啦、洗澡啦，都相当的滋润我们的肌肤。把这个外面买不到的绝妙好礼预备要送给您，欢迎您来参加五到七月份绝妙当家所举办的活动。我们的绝妙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绝妙 at 良友点 net， 良友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发短信、写电邮，或者是上绝妙博客或良友网站留言给我们。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绝妙当家节目，我是杨佳美，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
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
神赐爱永不更改，神话语滋润心怀，
我们没距离，不是独自在空气中等待，
绝妙家族散播神的爱，弟兄姐妹携手一起来。